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1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上海大举封城防疫，李强入常添悬念，
除非北京方面改变了他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大家认为说哪怕他是习家军，拥有丰富的资历年龄的优势，但是由于防疫不力跟问责制，二十大能不能升常委显然他是蒙受到阴影。
美国宣布撤离住户领馆非紧急工作人员，指责中国防疫官员任意执法。台独教父彭敏敏辞世，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启蒙。
他除了知识分子的丰富之外，他读书人为了人权或是民主下甘愿冒生命的风险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资深三人应该都知道，以当时的政治氛围，自己有可能被逮捕了，也有可能会失去生命或失去自由，但他们都甘愿冒这个风险，在知识分子的典范方面是很有勇气。
基辅和盟友查证俄军使用化武报告，乌东大战迫在眉睫，平民紧急撤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上海大举封城防疫，李强入常添悬念。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近日在实地检查方舱医院建设和生活物资保供情况时誓言，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之前一些分析人士预测，作为习近平爱将的李强渴望在今年中共二十大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甚至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国务院总理。然而随着上海疫情持续延烧，在精准防控政策破防下，北京派遣解放军进驻市区，展开遥遥无期的全城封控。分析人士认为，李强的仕途恐难免蒙上阴影。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
上海的防疫政策于三月底大逆转，从避免冲击经济的精准防控转为以黄浦江为界的分阶段封控，后又升级至全面封城。随着确诊人数呈几何级数上升，这座常住人口超过2500万、2021年 GDP 达4.32万亿人民币的超级城市，陆续出现许多超乎上海人想象的乱象。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当属暌违70余年再度上演的解放军进驻上海。新浪微博4月8日出现大量身穿迷彩服的军人赶赴上海的天文画面，有的搭乘中国空军最新的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有的则是乘坐火车大巴而来。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解放军部队于上海市区的某处草坪搭棚架设指挥所，并在多处新开设的集中隔离点外整队集合，还有部分人员看似准备进驻上海的快捷酒店。对于军队驰援上海，官方说此次筹组的卫勤力量来自陆海军及联勤保障部队所属的7个医疗单位，合计2000多人。他们抵沪后的主要任务为医疗救治、核酸检测等。不过气氛之紧张，让坊间一度流传上海将实施军管，或每个小区将指派2名军人持枪站岗等流言，但随即官方予以反驳，并逮捕疑似传谣者。话虽如此，微博上也出现不少干脆军管吧，真希望军管等冷嘲热讽。许多网民质疑疫情蔓延是上海市委防疫不力，实属人祸。有人说上海捅破了天，上海的组织已经不姓党了。对此，位于纽约的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中共中央派遣军队进驻上海，名为防疫，实则凸显出对上海市委的不信任，并担心原规划的4天封控若无法如期解封，将让被迫每天上网抢菜的上海市民情绪浮动，心生怨怼。陈破空告诉美国之音。
他是怕上海出事出现暴动，那么他提前布防军队。再一个就是习近平既不相信上海的市民，也不相信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他调的全部是外地人，因为外地人对上海人没感情，他可以随便抓人打人，现在已经呈现了在上海街上打人围殴拳打脚踢，这些人绝对不是本地人。
习近平对上海领导层的不信任令人费解，毕竟不同于早年被指为反习势力的上海帮，现任市委书记李强被视为习近平的秘书，属于旗帜鲜明的习家军。在习近平2002年至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就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常委等职务。此外，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历来也被公认是进军中南海的跳板，包括习近平本人以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朱镕基等人都担任过这个位置。李强兼具年龄、资历与人脉等优势，曾被看好将于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中高升，不仅渴望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可能接任韩正第一副总理的位置，甚至直取总统大位。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月分析，若上海本波疫情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控制，李强的仕途可能因此受到冲击。因为回顾两年前的前车之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是在武汉封城后双双去职，不仅中国各省市一把手曾因防疫不力遭到问责，只为松口是否争取连任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近期突然宣布不再参选，也被视为跟香港第五波疫情失控有关。张五月告诉美国之音，
除非北京方面改变了他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大家认为说哪怕他是习家军，拥有丰富的资历、年龄的优势，但是由于防疫不力跟问责制，二十大能不能升常委显然他是蒙受到阴影。
对比每日攀升的确诊数字，上海与中央不同调的防疫策略在习近平看来更显刺眼。两年来中国各地坚守动态清零政策，一发现本土病例就动用休克式的封控、全员核酸检测等手段快速扑灭疫情，颇具成效，让官媒不时对比欧美各国因疫情而攀升的死亡率，并嘲讽各国与病毒共存的方式为躺平式防疫。不同于中央的强力清零，上海采精准防控，以免重创经济。尽管外界看来这是较为温和且符合科学的手段，但在中国却始终面临质疑。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2021年8月曾呼吁中国考虑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但却遭致网暴，部分网民痛批他崇洋媚外，是美国人养的狗。不过李强仍前往张文宏的实验室视察，就被认为是表态支持。上海爆发疫情初期，张文宏也于微博发文表示，上海不搞一刀切大面积封城，采取的策略是小范围控制，不断滚动筛查。但几天后，上海宣布进入分阶段防控，出面召开记者会的人变成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组长邬金雷，引发外界联想李强终究保不了张文宏。上海封城后，民众缺粮、求医无门的乱象频传，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马春雷及副市长宗明先后在疫情发布会中承认工作不力，向市民致歉。官员道歉在中国官场实为罕见，因为这是一种示弱，也会留给政敌攻击把柄。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认为，此刻论断李强入常之路是否因疫情而生变上言之过早，但此次上海封城时间之长势必冲击到经济，将对他的仕途带来不确定性。寇建文告诉美国之音，
他把防疫的措施变成是体制优越性的竞争的时候，就没有弹性空间了。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因为动态清零的坚持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会对习的威信有些影响，甚至就有可能有人会被杀鸡儆猴。
李强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杀鸡儆猴的对象呢？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说，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旗下的新媒体上官新闻四月六日发布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或可看出端倪。该文题为致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请挺身而出，为基层分忧，为民众解难。文中直言，面对疫情，我们没有理由再做任何的推诿 拖延、闪躲、乘破空分析这类文章出刊必须经过市委书记排版同意，且文中直接对市府干部喊话，口气仿佛来自市委书记李强本人。他说该文可比拟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于1989年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学生的喊话，处处透露着对上海的忧心及对中央强势介入的不服。陈伯空告诉美国之音，
冰山之一角看出上海的官场根本就不服从习近平，就说整个上海都知道习近平是错的，人民知道，官场也知道，他表面上说要执行中央的东西，事实上在暗示上海的领导干部还是为本地人着想吧。这大概是李强如果他的职位出现变动前出事情留下政治喊话或政治遗言吧，我认为这是可能性之一。
陈伯公认为中共中央越过上海市委直接主导这场重创上海经济的全面封控本身就是一场政治豪赌，一旦上海因此控制住疫情，中央将可宣传为中国道路的再一次胜利，届时李强的仕途或将成为赌盘上的筹码。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文东报道。
上海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首次下降，世卫组织密切关注中国防疫封控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上海星期一宣布将全市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通过分区分级差异化管理，部分放松一些社区的严厉封控，以化解民怨并减缓对该市生产生活的冲击和影响之后，上海的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人数首次出现下降，而世界卫生组织则持续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反弹以及中国封控措施的效率和疫苗的效力。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一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51例，比前一天增加87例，其中上海新增994例，比前一天增加80例。在上海宣布将全市划分为三区分级差异化管理的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出现的疫情反弹。中国的防疫官员说，由于遭遇传染性超强、传播速度超快的奥米克戎亚型变异株 BA2， 上海等地的疫情持续飙升。世卫组织免疫和疫苗项目主任凯特·奥布莱恩星期一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正在与中国的公共卫生部门就目前这波新冠疫情的反弹保持接触。世卫官员说，他们需要关注区域封控的效率和中国产疫苗的效力，但是目前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来做评估。我们将继续追踪疫情的变化发展以及他们对疫情的反应，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病例的性质、接种疫苗的状况以及其他的相关因素，布莱恩说。虽然中国大陆的疫情与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相比都算非常轻微，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坚持对病毒和疫情实施动态清零的政策，动辄封城，不仅冲击民众生活引发民怨，而且也对生产和经济复苏造成困难。为了防止疫情蔓延，上海市政府曾对浦东、浦西两区先后实施为期4天的分区封控，同时在封控区内进行全员多轮核酸检测，要求人不流动、足不出户，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由于疫情持续飙升，上海市政府随后又采取全域静态管理，扩大全市范围封控管理，不仅造成市民在家连吃喝都难以保证的窘态，而且儿童一旦确诊就必须与父母分开，单独送往儿童隔离点隔离，引发家长们的抗议和请愿。而由于严厉的封控措施导致医疗资源偏重应对新冠疫情，延误其他例如洗肾、癌症以及异地就医等重症患者的及时就诊，造成次生灾难不断发生。中国的互联网和社媒上近来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影像和留言，很多上海市民不仅吐槽封控措施， 抱怨缺吃少喝，而且直接挑战和抨击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仍在坚持的对病毒动态清零的政策。
美国宣布撤离驻沪领馆非紧急工作人员，指责中国防疫官员任意执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星期一下令驻上海领事馆的所有非紧急工作人员和所有家庭成员离开上海，原因是当地新冠疫情病例迅速攀升，以及中国政府为应对疫情采取的严厉限制措施。北京指责华盛顿将撤离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对美方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在当天公布的前往中国旅行警示中做出了这项宣布，并宣布上星期五才更新的旅行警示。4月8日公布的旅行警示说，鉴于当地疫情最新发展，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必要和以及所有雇员的家属可以自愿离开上海。美国大使馆当时还发出警告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面临涉及疫情防控的任意执法，并因此导致中国外交部的强烈不满。最新的旅行警示没有解释领事馆人员自愿撤离在三天后变成必须撤离的原因，但是这份第三级中国旅行警示除了提醒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之外，还将香港、吉林省和上海市列为不要前往旅行的地区。警示列举了中国当局在实施新零容忍政策中采取的多项严厉限制措施，包括将一些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表示，中国防疫政策科学有效，同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依照国际公约为外国领事馆人员提供协助和便利。他说，美方应立即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停止对中国污蔑抹黑。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公布的前往中国旅行警示还说，中国政府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意执法，包括任意扣留美国公民并限制他们离境，并阻止美国使领馆人员向他们提供领事服务。
上海坚持严格清零，封城拖延恐重创全球供应链。上海疫情严重，原定4月5号凌晨3点解除的封控措施继续延长。专家认为，持续严格清零将降低消费，连带影响全球供应链。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也难达到年增长目标。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曾经的中国防疫成功典范上海，目前疫情快速上升，进入封城状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月2日赴上海，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孙春兰到上海宣布坚持清零政策之后，4月4日全市进行了新一轮核酸采样，继续实施封控管理，严格落实足不出户。此前在3月26日上午召开的防疫记者会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曾经表示，上海不能封城，原因是避免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是上海在3月27日以黄浦江为界，浦东和浦西分区轮流封锁。然而历经整整一周鸳鸯锅式的封城之后，上海的疫情仍未见改善，反而再创新高。上海市卫健委今早通报，4月7日上海在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24例，无症状感染者2398例。中国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梦俊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严格封城对于上海城市本身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就业市场的冲击。他说，
因为你一封城，第一个马上就是影响了是在服务业嘛，那服务业简直是不能动的，因为服务业是靠着人员往来嘛，而是就近的服务，所以封城它不能上街不能买东西，那更不用讲的是到学校或者是他们的所以补教行业、餐饮、 观光、电影、休闲娱乐、教育，这个几乎都是停摆的嘛。媒体也是一样啊，媒体也没办法到现场，所以这个就很麻烦，都会受到影响。但服务业又是创造，无论是上海，尤其是比较那些城市的里面的话，是就业机会。这些人从业人员都是城市里面重要的一个消费主流跟经济运作的主流，所以大家这边会影响到就业机会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未来的消费能量。那这样子啊，是清零的政策是对这个冲击是蛮大的。
刘孟俊指出，在制造业、科技业方面，若是将从业员工隔离在工业区或是产业园区里面，禁止其对外的移动，确实能保持产业的运作能力。但是在服务业方面，显然并不是可行的方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认为，这一波病毒的性质不同，严格封城的清零政策恐怕会拖延非常久，将会重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许多产业。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次清零恐怕不会像前几次你清了半个月 OK 就差不多了，了不起再给你拖个20天，恐怕这一次不会那么简单，因为这一次的病毒的变异性更强，而且之前呢没有做非常好的预防，而上海又那么大，你要做一个这样子完全没有漏洞的这种清零，恐怕这个挑战非常非常大。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清零失败而被迫不停的延迟，不停的延迟，而最后再被迫跟病毒共存。而这个样子的话，对于上海的经济的打击是很沉重的，非常沉重，对服务业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对那个运货运输的冲击是很大的，对生产都是非常大的。
据美国之音引述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的分析，上海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占中国的4%，而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都是赤字。上海具备了帮助或者扶持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作用，一旦封城将重创中国的经济，也会造成供应链断裂。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的中心，也是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为了不让封城严重影响经济命脉，上海的机场、铁路、国际货运和股票交易所仍维持开放，全球最大港口上海港照常全天候营运，晶圆代工厂中心国际运作亦不受影响。中国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表示，上海不只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与高科技重镇，因此中国当局还是希望在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的同时，也尽量保持其经济正常运转，所以此前上海坚持不采用大规模的封锁措施。他说，最近采取浦东、浦西两区轮流封城的模式，依然是试图保持其金融行业之正常运作，但是恐怕与金融行业配套的其他行业模式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还是会冲击到金融业的。他说，
我现在还看不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继续一样可以保持，比方说那个是股票市场来照样的进行交易等等，因为那是不需要人在场的，可以利用到 ICT 的一些数位科技来进行，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办法是支持太久，因为从业员工总是要上下班嘛，但是先前的那个模式还是等于是让他那个在公司里面哈、继续打地铺啦，在那边吃，那在那边是生活，但是似乎来讲也没办法保持太长久，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值得顾虑的地方，不太现实了。所以可能对他的金融行业的冲击还是有。我们知道讲说上海的金融行业，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现在排行在全世界4名，但是尤其它是希望说上海能够超越到香港，如果说这种严格的清零势必来讲也没办法保持太长久。
刘孟俊指出，已成立10年之内市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为例，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的城市独角兽企业前3名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这3个城市都具有金融中心的背景。此前由于香港疫情爆发，联动性极高的深圳进入了封城，就重度影响了供应链， 由深圳的例子可以预估，上海封城状况若是持续下去，大概会吃不消。中国国家高端智库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 Z&N 集团共同编制的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于3月24日发表。该指数从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声誉等方面对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进行评价和排名。前十位依次为纽约、伦敦、香港、上海、洛杉矶、新加坡、旧金山、北京、东京和深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如果单纯像之前的封城状态，短期间将生产、销售、服务等延后，在封城结束之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这样一减一增之下，似乎对于全国的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但是这次清零大概不会这么顺利，而且不只是冲击中国的经济，也将造成全球性的影响。他说，
它会产生一个连锁效应，就是中国大陆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再快速的达到清零效果的话，整个拖下去的话，中国大陆的生产，它的供应链就会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混乱。那么对美国来讲，对欧洲来讲，那么供应链又出现一些问题的，你想就会把美国的经济增长跟欧洲的经济增长都会再拖累下来。你说欧洲跟美国，它原本已经疫情结束了，它就开始全力要恢复它的经济了，但是确实会因为中国大陆硬是要达成这种清零的效果，而使得整个的供应链还会再度陷入混乱之中。如果说美国的经济跟欧洲因此而经济要开始变缓的话，也会影响在中大陆。
在上海实施风控筛查之前，许多投行就已经预测，在奥米克戎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冲击之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并不乐观。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今年恐怕很难达到年增 5.5 个百分比的目标。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年增 5.5 个百分比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华尔街银行摩根史坦利将中国全年 GDP 的预估值由 5.1 个百分比下调至 4.6 个百分比，而且第二季度经济前景面临风险。为此，他认为中国应该会有对应的措施。他说，
他会采取一些比较激励的措施，会的，一定会的。比如说更宽松的政策啦，金融上更宽松，然后鼓励措施，甚至有些可能啊，像美国这直接发钱。如果说它的效果还不够，它还会继续宽松。比如说它可能这个它的利率可能真的会开始降了啊，除了它这个降准之外，可能真的降利率啊。那么可能这样的幅度就看这个效果如何。如果经济真的一直不景气下去的话呢，它的上涨幅度会越来越大。那么如果说它的消费真的一直起不来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强大的经济刺激的消费的措施也会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预估，它这些措施它迟早都会达到效果的。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梦俊也认为，面临上海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代价，中国政府势必将出台更能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是效果恐怕有限。他指出，沿海城市几乎都因为疫情爆发而曾经封城，如今上海这样的金融与科技大城又实施严格清零，预估到了五月也不太可能完全解决疫情的问题。目前看来，只能指望第三季能有大型经济刺激措施，也就是二十大举行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正逢病毒最活跃的秋冬时期，很有可能面临是否再度清零的难题。若是举行二十大的时候全程实施清零政策，就很难凸显中国所谓的制度优越性，所以必须在第二季中期就开始刺激经济。他说，
你现在是刺激经济的措施大概就几个，第一个是外部环境还是比较多变嘛，你现在会发生乌俄战争，但乌俄战争到底会拖多久？美国是持续还是对它进行经济制裁嘛？所以中国的外部风险还是有的，那只能靠内循，随着内循环为主的。那内循环为主，这有三个嘛，就是消费。但是中国的加急消费这一个是因为就业的不稳定，所以你要它放大 household 的一些消费可能很难。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就是当产业投资嘛，另外一个的话就靠政府的财政刺激，那只有靠这两个。可是你那个投资啊，民间投资或者是产业的投资里面，那除非你给他大量的补贴，但是服务业这边的投资看起来是不太有利了，那只能是制造业的投资可能是一块，还有基础建设的投资。
刘孟俊指出，为了在第三季度达到相当的规模，货币更加宽松可能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不过要达到年增 5.5 个百分比的目标实在不容易。上海若要持续清零政策，或是其他重点大城也要实施清零政策的话，习近平将面临经济下行和严格防疫政策这个无解的难题。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关注乌克兰局势，基辅和盟友查证俄军使用化学武器报告，乌东大战迫在眉睫，平民紧急撤离，滥杀平民和强暴妇女的指控层出不穷。马里乌波尔保卫战到了最后关头，普京表示不怕国际社会制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随着亲乌俄军增援乌东战区的各路部队部署完毕，俄军对乌东的攻势迫在眉睫。目前仍然困于乌东地区的乌克兰平民星期二出现逃难潮，而乌克兰政府表示正在查证有关俄军在被俄军围攻的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马里乌波尔是亲乌俄军的重点攻击目标之一，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被人数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俄军团团包围。目前争夺该市的战斗似乎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乌克兰海军陆战队仍在亚速钢铁厂所在的工业区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该市其他地区都已落入俄军手中。如果俄军攻克亚速钢铁厂所在的工业区，那么整个马里乌波尔就将全部沦陷，俄军也将首次掌控与2014年被俄军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相通的陆上通道。俄军在围困与攻占马里乌波尔期间，曾经连续几个星期对该市进行持续的不差别狂轰滥炸，有可能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指控的那样，导致该市几万平民丧生。路透社引述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里亚尔的话说，乌克兰政府正在查证有关俄军在围困马里乌波尔期间可能已经使用化学武器的未经证实的报告。有一个理论是说这些可能是磷弹，马里亚尔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泽连斯基总统星期一晚间表示，俄军在向乌东顿巴斯地区增调部队，准备对马里乌波尔发动新的攻势之时有可能动用化学武器，但是他并未说明俄军是否已经使用化学武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表示他们也在查证有关俄军使用化武的报告。英国国防部武装部部长詹姆斯·西培在伦敦表示，如果俄罗斯真的使用了化武，西方的回应将把所有的选项都放到桌上。1997年达成的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产、使用和存储化学武器，但是尽管遭到人权团体的谴责，白磷弹并不在该公约禁止的范围内。路透社曾寻求俄罗斯国防部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根据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的报道，受到莫斯科支持的乌东地区分离分子否认在马里乌波尔使用了化学武器。路透社认为，一旦俄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被证实，这将标志着俄军亲乌战争一项危险的升级。这场战争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多个城市被炮火夷为平地，而且迫使4400万乌克兰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离乡背井、远走他乡，甚至逃往邻国成为难民。俄国总统普京2月24号发动亲乌战争时， 曾期盼速战速决，分兵多路直扑首都基辅，迅速推翻泽连斯基政府，以便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但是他没有想到，兵分多路的俄军在乌克兰居民的顽强抵抗下陷入泥潭，不仅动弹不得，而且还损失惨重。俄军随即改变策略，从基辅等地将部队后撤，休整后重新部署到乌东地区，以求在顿巴斯地区与乌克兰主力进行决战。有分析称，俄乌双方在乌东地区投入的总兵力可能高达30万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地面战役随时可能打响。乌东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达伊呼吁乌东地区居民赶快利用俄乌双方同意的5条人道走廊撤离，滞留下来在睡梦中被俄军炮弹击中烧死更为恐怖。他在媒体上写道，撤离吧，局势每一天都在恶化，快带上贵重物品前往聚集地点。根据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维尔舒克的说法，星期二将设立9条人道走廊，包括在马里乌波尔设立的一条私家车人道走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星期二早晨的例行战情简报中指出，俄军除了企图攻占马里乌波尔外，也试图夺取卢甘斯克以西约2小时车程的波帕斯纳市，并准备对顿涅茨克地区的库拉霍夫市发动攻击。乌克兰军方说，乌军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打退了俄军的进攻。泽连斯基总统在星期一晚间的视频谈话中再次呼吁西方提供更多的武器，帮助乌克兰部队粉碎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围困，并且在乌东地区抵御俄军即将发动的重大攻势。不幸的是，我们并未获得我们迅速结束这场战争所需的武器，特别是解除对马里乌波尔的围困，他说。俄军撤离基辅周边布查镇等地后，引发针对俄军大规模滥杀平民和强暴妇女的指控。虽然莫斯科声称这些都是基辅和西方抹黑莫斯科的挑衅行为，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西马巴胡斯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时指出，虽然所有的指控都必须进行独立的调查，但对乌克兰平民实施的残酷暴行还是竖起了所有的示警红旗。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强奸和性暴力，他说。知名国际妇女维权组织大道乌克兰中心主席卡特琳·奇帕卡通过视频告诉安理会，暴力和强奸已经被俄罗斯侵略者在乌克兰用作战争武器，但是这一指控遭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否认，而俄罗斯国防部也指责乌克兰政府受美国指使，传播俄军对平民施暴的不实证据，声称莫斯科已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保护平民。俄国总统普京星期二在俄国远东的东方太空发射场的一场颁奖活动中表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售行动一定会完成他所称的崇高目标，目标绝对清楚而且崇高。普京谈及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时表示，很明显我们没有选择，那是正确的决定。他还以苏联在西方完全制裁和孤立下仍然率先将宇航员送入太空为例，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奏效。我们不打算被孤立，普京说，在现代世界也不可能严重孤立任何人，更不要说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普京星期二还在东方太空发射场会晤了他的盟友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制裁这么担心呢？卢卡申科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上说。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时，美国航母作战群抵达附近外海。正当平壤当局据信可能即将引爆核试验并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之际，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抵达半岛外海。此举被视为美国在面对平壤咄咄逼人局势时试图展示保卫盟友韩国安全的决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名官员星期二说，林肯号航空母舰作战群正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水域与日本自卫队展开训练。 并以此让地区盟友和伙伴放心，美国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盟友的安全。这是五年以来美国首次在韩国与日本之间的水域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2017年在朝鲜实施了一系列弹道与核武器试验后，美国向那一海域派出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以展示遏制侵略、保护盟友安全的决心。自从去年年初以来，平壤当局多次违反联合国决议，实施了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多项导弹试验，并受到韩国、日本、美国和联合国的谴责。有迹象显示，朝鲜最快可能会在本星期实施一次核试验。即将在下个月宣誓就职的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呼吁加大韩国军方的威慑力，包括从美国购买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他曾表示，如果朝鲜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韩国应该做出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上星期警告说，如果与韩国开战，朝鲜会在战争初期就动用核武器，以摧毁对方的战斗意志。此后，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会见尹锡悦派遣的一个外交和安全政策代表团时，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卫韩国的安全。他同时也说，美国已准备好与朝鲜进行认真和持续的外交努力，以达至朝鲜半岛无核化。韩国媒体说，林肯号航空母舰预计会在朝鲜半岛外海停留3-5天。美国军方未对这说法作出评论。
战争风险增加，台军方向民众传授实战生存之道。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周二向台湾民众推出了战时生存办法指南，帮助他们提高自己在发生战争和紧急状态时的生存能力。分析人士指出，俄乌战争的爆发让台湾人更加真实地感受到自己可能要面临中国大陆军队入侵台湾的风险。这是台湾军方首次以实战为背景，向台湾民众进行战备教育，传授在战争中的生存之道。北京政府从来没有放弃武统台湾的威胁，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政以来，这种威胁变得更加严厉。在最近2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频繁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军演，并派出军机越过台海中线，抵近飞行，实施恐吓。这本刚刚发布的全民国防手册范本，通过生动的图画和文字，向普通民众介绍了如何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在发生空袭警报时寻找掩体、躲避轰炸，如何获取饮水、食品和紧急状态下进行医疗救助所需要的东西。台湾媒体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国防部从去年起开始编撰这个手册。台湾全民防卫动员署官员刘泰义在发布会上介绍说，编撰这个手册的目的是提供民众面临军事危机和发生灾难时所需要的相关应变资讯，以帮助人们做好安全准备和生存自助。刘泰义表示，手册架构参考了瑞典、日本等国家的相关做法，并整合政府各部会、县市政府和专家学者资讯，进而完成编辑，其中主要涉及紧急应变 QR code、 空袭警报与防火避难、建筑物倒塌失火应对办法、停电停水应急办法、医疗急救、民生必需品短缺应对办法、防灾物资救护准备、生存基础知识、紧急状况报案专线、后备军人动员资讯等。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台湾的战备意识明显增加，台湾当局提升了警戒级别，台湾总统蔡英文多次保证要保护台湾，亲自监督落实旨在增加台湾军队灵活性和战斗力的现代化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后，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俄乌战争进展顺利，势必会增加习近平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就在普京对乌克兰实施入侵行动之前， 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称中俄合作无上限无禁区。去年台湾加强了对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进口了更多的喷气战斗机和反舰导弹等军事装备。台湾政府还考虑将现行的4个月义务兵役期限延长至12个月，加强对他们的军事训练。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上个月告诉台湾立法院的议员们说，4个月的军事训练显然不够，年底前会提出延长义务兵役期限的报告。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下旬公布一个民调，发现有76%的民众赞同延长义务兵役期至1年的建议。
澳大利亚高管急访所罗门群岛，堵住安全漏洞，遏制中国扩张。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太平洋事务部长塞瑟里亚星期二4月12号前往所罗门群岛访问，处理有关该国与中国准备签署双边安全协议所引起的争议。西方国家担心这项协议一旦签署，中国军方将得以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军事据点，威胁到这个地区的安全。塞瑟里亚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塞瑟里亚将前往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与所罗门群岛官员讨论这个拟议中的安全协议等问题。法新社的报道说，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表示非常乐意在霍尼亚拉与这位澳大利亚部长进行会晤。所罗门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战略要冲，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夏威夷，这里正在成为美中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区域。上个月这个安全协议草案流传到网上，在这个地区引起了震动。草案中有关允许中国安全部门和海军方面在该群岛部署军力的内容更是引起人们的不安。相关内容还包括在所罗门群岛停靠的中国海军舰只将一律由中国维安人员负责看守。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军方如果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将会大大延展中国军力的投放距离，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夏威夷构成直接的威胁。随着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的姿态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动作保持高度警惕。这个安全协议是在上月下旬达成的，但目前尚未签字公布。据英国卫报报道，泄露的文件说，中方要求所罗门群岛允许中国派遣10名便衣安保人员，配备手枪和步枪、2挺机关枪和1支狙击步枪。中方还要求中国驻霍尼亚拉大使馆的安保工作由中国的安保人员负责。草案称，中方可根据自身需要，在所罗门群岛同意的情况下，安排舰船赴所罗门群岛访问，在所罗门群岛进行后勤补给，以及在所罗门群岛进行中途停留和过渡。文件显示，所罗门群岛的外交事务常务秘书对中方的这些要求并不反对，因为所罗门群岛没有能力确保中国使馆人员在发生骚乱期间的安全。卫报引用中国外交照会的说法，中国已经决定派遣1支由10人组成的便衣安保小组，配备必要的轻武器和设备，前往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赵慧补充说，这个安保小组将负责中国大使馆的内部安全和外部必要的护送任务。这个小组的人员将持中国外交护照入境。去年11月，所罗门群岛爆发了数天的骚乱和暴力现象。引起这场骚乱的部分原因是许多当地居民对索加瓦雷总理领导的政府中断与台湾的关系，转而承认北京的决定感到不满。民族矛盾和经济不景气加剧人们的不满。骚乱中，霍尼亚拉的中国店铺和房屋许多都被烧毁。所罗门群岛与北京建交后，双方关系迅速拉近。
台独教父彭明敏逝世，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启蒙。台湾前总统资政彭明敏于4月8号辞世，享年98岁。彭明敏曾是台湾前总统 蒋介石给予栽培的台籍精英样板人物，却因为追求台湾的独立和民主及民族自觉，沦为叛乱政治犯，流亡海外20多年。台湾民主化后，他于1992年返台，并于1996年投入台湾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分析人士认为，彭敏敏一生未曾掌权，却是台湾主体意识和民主化的启蒙者，激励了好几代台湾人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政治体制。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被誉为台独教父的彭敏敏出生于1923年的台中大甲，当时台湾仍处于日治时代，满怀政治理想的他常感叹台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却不能当家做主，让他颇感抑郁，仿佛心中压着一块大石头。二战后，台湾于1949年迎来了国民党的统治，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白色恐怖与戒严独裁，更让彭敏敏彻底绝望。1964年，彭敏敏与他的两名学生谢聪明、魏廷超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问题重重，遂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共同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他们于宣言中挑战国民党的政权代表性，并反驳其反攻大陆的说法。三人还呼吁台湾人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和加入联合国等。此一政治宣示因此触怒蒋介石政权。三人于隔年因叛乱罪被判处8至10年的有期徒刑。唯因美国施压，蒋介石随即特赦彭敏敏，但派特务常年监视他，直至1970年他成功逃亡到瑞典和美国，在海外推广他的台湾独立理念。1978年彭敏敏出任台美协会的董事，并为次年台湾关系法的立法，他曾赴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作证。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开宗明义指出，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反攻中国大陆绝对不可能。该宣言有三大目标：推翻蒋政权、建设新国家和成立新政府。彭敏敏三人还主张台湾应重新制定宪法，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联合国，并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随着蒋家政权步入历史，台湾于90年代开启了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彭敏敏于1992年应台大时期的好友、时任总统李登辉之邀，回到了故乡台湾，结束长达23年的海外流亡。1996年彭敏敏获得民进党提名，出马角逐台湾史上首次的总统之选，不过以极悬殊差距败给国民党的李登辉。2000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赢得总统选战，迎来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此时已是独派大佬的彭敏敏以总统府自政身份活跃台湾政坛多年。对于彭敏敏的逝世，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4月8日表示，总统蔡英文深挚感念彭敏敏的叮嘱及其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他说，彭教授的人格与信念启蒙了一个又一个世代的人们，坚定守护台湾的主权尊严与民主自由。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则说，彭敏敏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受过特务机关的逮捕监视，也曾被迫流亡海外，但他一生为了自由的滋味倾尽所有，无怨无悔。他一生都走在台湾民主的最前面，也浪漫地书写对自由的想象。但中国方面视彭敏敏等台独分子是民族罪人，对他的评价尤其充满贬义。早于90年代，中国籍的台湾研究专家李家全就透过官媒人民日报的评论，将彭敏敏界定为显性台独或极进台独，而台湾已故前总统李登辉则为隐性台独或渐进台独。李家全称，李登辉与彭敏敏两种台独同源同根同流，尽管花样和手法不完全相同，然其分裂祖国的本质则完全一致，他们都违反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违反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对此绝对不会答应，因而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港媒香港零一周一4月11日则发布评论称，彭敏敏等人带头打着盲目抗拒中国的旗帜，文末还呼吁台湾人民勿盲从台独路线，称一旦台海擦枪走火，出现军事冲突，受害的必然是台湾人民。既然如此，台湾的领袖更应该从彭敏敏一代人的浪漫主义醒来，看清楚哪些政客的不怀好意， 坚定走真正有利台湾发展、两岸和平的道路。彭明敏出生于医生世家，家境富裕，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进的也都是一流的名校。当年他不仅是优秀的国际法学者，更当上台大政治系在战后最年轻的系主任，并且被国民党政府钦点为联合国大会中华民国代表团的顾问，以及首届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前途一片似锦。对此，彭明敏于1996年竞选总统时的电视政见发表会上自述：
蒋介石国民党都要想提拔我，要去做大官。
蒋介石与国民党都想提拔我当大官，但我心中的石头继续压在那里，很忧闷，很郁卒，因为我相信台湾这样下去就完了，所以我拒绝国民党的提拔引诱。位于台北的台湾维新党召集人苏焕智说，彭明敏作为当红的知识分子，飞黄腾达的人生道路就在眼前，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艰难的道路。彭明敏拒绝了国民党特务的笼络，甘冒失去生命及自由的危险，坚持要建立台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国家。彭明敏不只是民主的先知，更是勇敢的实践家。作为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彭明敏的历史抉择，其价值及影响力，远比起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更令人敬佩。苏焕智告诉美国之音，
后来的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就是延续在这个脉络里面，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要有新的宪法，政府要重整，不能够一个没有民主基础的国会。后来的整个所谓的党外民主运动，其实等于是彭教授提出完整的理论基础。
苏焕智表示，彭明敏为台湾的民主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的民族自觉倡议提供台湾民主运动的理论及方向，好像透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运动，包括从国会全面改选到总统直选，台湾一步步完成。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共同发表人魏廷朝的女儿魏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彭明敏的学历出众，称得上是青年才俊，他若不对时局表达异议的话，绝对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但他毅然选择反抗威权政府。师生三人还共同发表革命性宣言，即便可能被捕或丧命，也在所不惜。魏云说，
他除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之外，他读书人为了人权或是民主家，甘愿冒生命的风险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师生三人应该都知道，你当时的政治氛围是极有可能被逮捕了，也有可能会失去生命或是失去自由，但他们都甘愿冒这个风险，在知识分子的典范方面是很有勇气的。
彭明敏一生追求台湾的民族自觉，主张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但台独的主张挑动两岸三地的政治敏感神经，民进党两任总统都不愿冒进，也未曾更动中华民国的宪政架构，而是回到台湾人的最大共识，维持现状，但这成了彭明敏心中的遗愿。台湾独派大佬、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辜宽敏透过声明表示，他希望民进党牢记建党初衷，以实际行动实现证明制宪、国家正常化等目标，这才是缅怀彭明敏的最好方式。位于东台湾花莲的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彭明敏虽被民进党奉为大佬，但是他并不一定凡事都和民进党站在同一阵线。他于1996年选完总统后便退出民进党，成立建国会来推动法理台独的理想。施正峰认为，法理台独有两大里程碑，一是加入联合国，二是制定新宪法，这是彭明敏与民进党的交集点。但民进党执政后，制宪和加入联合国却不是其施政的当务之急，这让彭明敏对民进党颇不以为然。施正峰说，
民进党就是从国民党手里把政权拿过来了，阿扁如果是借壳上市的话，蔡英文透过民进党把中华民国吃掉，他对民进党或对小英是无可奈何，所以他那时候不是要当执政，他不太愿意啊。
魏云则说，中华民国宪法光是有关领土疆域的条文就明显脱离事实，台湾若持续沿用，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强调，维持现状虽是目前多数台湾人接受的选项，但迟早要做出改变。魏云说，
以目前的宪法来说，确实运作起来就是有困难，因为它是在中国时期的体制下制定而成的嘛，我们只是沿用，所以不管要花多少时间，也许是10年、20年甚至100年，我们都要心理准备去执行。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